今天正道的经文是马太福音24章32节到51节。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但那日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所以你们要惊醒，不要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家主若知道几更天有贼来，就必惊醒，不容人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倘若那恶仆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的迟，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醉酒的人一同吃喝。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的处置他，定他和假冒为善人的同罪，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感谢神的话语。
弟兄姊妹们平安。这个刚才这个郑呢来给我们做这个营会的报告啊。我自己的看法，如果我们中间英文听得明白的，鼓励大家去。因为难得一个一年就这么一次啊，教会的 camp 啊。一方面呢我们去听一听他们讲什么。但是我觉得我个人的看法啊，我们需要跟他们有一段生活在一起的时间啊，这样呢我们比较容易来了解他们。更重要的一个问题呢，我觉得咱们中国人呢在这个福音的传统上相对来讲还是比较浅的啊，他们的文化里边毕竟是上千年的福音的影响啊，所以我们去看呢不仅仅是听一个道理，还要看他们的生活看他们怎么处理一些大事小事。我觉得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学习。那咱们来到教会呢不仅仅是为了来遵守一些宗教规则啊，礼拜天的崇拜是很重要的，但是不是最重要的。人生呢是一个经历啊，你经验的很丰富的东西。其实我们讲到人生的这个盼望是什么呢？是我们能够丰丰富富的进入到我主耶稣基督的国里边啊，所以这样呢，我们希望我们的在整个我们的人生的里面啊，不仅仅是我们有一个宗教的东西在这里面，而是真正能够使我们学习，使我们能够生命丰富起来啊，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哈。所以你不用担心这个那个礼拜你没有来某些人会不高兴，不会的。啊，我们鼓励大家去啊。另外呢，就是现在前面呢，在讲关于创造的问题，是一个基督徒的科学协会， 他们大概是在 Queensland， 这个主要在 Queensland 啊，这个然后他在各个地方呢有一些分社的办公室。那么他原来是有一些中文的东西的，说是今天都卖光了，但是他还有一些关于咱们中国文化里边的一些资料，英文的，但是介绍中国文化文字等等这些东西的。嗯，我觉得也不错啊。咱们聚会完了以后呢，可以下去看看他的书摊啊。读得懂英文的弟兄姊妹呢，可以买几本书，这样回去看一看。那么我个人对在创造这个问题呢，我跟他们稍微有一点分歧哈。这个分歧的点呢，就在于说，如果我们用科学想来证明上帝的创造的话呢，这个是有一点问题的。这里关键的问题不是指的我们。不是说我们懂了科学你才能相信圣经啊！如果按照他们这种思维方式的话呢，就是科学家能够了解创造论或者进化论是正确的，那我们用科学来证明，其实这个不是的。我个人的看法呢，就是说对待创造还是进化这个问题呢，其实与科学没有太大的关系，这是一个思维方式的问题。其实很多问题都是很简单的啊，他不需要你要读到博士，你才能明白啊，原来上帝创造这样。其实读到博士也不见得明白。那些相信进化论的人，不都是很有学问的人吗？啊，其实问题的关键不在乎那个学问，而在乎一种思维的方式。那、大家需要这个，我觉得很基本的可以思考啊，就是创造律，创造是有规律的，对吗？和现在的上帝维持这个世界的管理，他管理这个世界的律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作为今天研究科学的人，我们只是研究现在的现象，那么用现在的现象来推知当时发生的事情，这个是不合理的，本身这个问题已经不合理了，这个思维方式有了问题了，是吧？所以这个就好像我们现在天天吃饭长大，吃饭长大，那么你到了一个时候的时候，你吃饭就不长了，是吧？我现在我吃饭还往回缩，是吧？那么这个你现在的规则和妈妈怀孕的时候的规则不一样，所以你用现在的规则来推知当年我妈怎么会生我呢？啊，所以我现在是吃饭才长大的，那当时这个发生的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当时吃什么饭，怎么长？你用现在的这种规则去思维这个怀孕在肚子里边的规则是不对的，因为这个使用的是不同的规则，啊。所以我们今天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需要用思维方式来解决问题。我跟弟兄姊妹分享过啊，原来我在神学院的时候呢，我的老师那都是神学家啊，讲过一个问题，他是一个犹太人的基督徒啊，很有学问的这个很有学问的人啊。他拿过好几个博士，在英国什么不知道剑桥是牛津，都拿过博士学位的人啊。然后他就讲了一句话，美国人啊，这个很有意思。他说，一个很知名的话，我们同学著名的话，我们同学都笑他。他说他就喜欢圣经里边的法利赛人。啊，就是那种谦谦学子啊，这个生活很清贫，这个很简单啊，就是那种作风的人啊。他上课的时候呢，就说一句话，他说 God created this universe for just for 6 days. God, he must be very busy. 啊，用那种很美国话那种啊。后来我就跟他分享。我说，其实这个问题呢，是一个我们对于位分思考的一个错误，因为我们把上帝想成我们。我们说，上帝用六天创造宇宙万物，上帝很忙，这是我们把上帝的能力想成和我们差不多。因为我们用六天创造的话，我们做不了，所以肯定很忙嘛，对不对？那上帝也是那么有限吗？所以他做不来吗？所以说六天他肯定做不到吗？所以我们用我们有限的思维，用我们的位分来想他的位分，这是位分上的一个错误，啊，所以在这个呢，它是一个思维方式，是个思考问题的一个思维方式的问题，不是科学的问题，啊，这是一个逻辑思考的问题，啊，所以我想我们不需要非要了解很多科学理论才能知道进化论的虚假性， 那我们用一般的逻辑的思维，我们完全可以了解到神创造的合理性和进化的不合理性。那这个问题我们这个放在心里就好了啊。不过我还是鼓励大家呢，如果能够有机会学习，能够有机会听一听的话呢，完全应该了解一下这种情况啊。那么今天呢，我们来看一看今天我们的信息哈，是关于有盼望的人生。提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呢，我就感觉到有一点，稍微有一点悲哀哈。这个悲哀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很多基督徒，已经成为基督徒的人呢，感觉上我们的人生呢和我们的实际的身份不大相符合。我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我们实际的人生呢，这个身份啊不大相符合。那么今天早晨我来了以后，读了一下小东周传道啊，这个现在我们需要改啊，我就这个有的时候改不容易改啊，这个那么他写的，他好像没有落款嘛，啊，好像没有落款，忘记落款了啊。写的这篇文章就是真实与虚假啊。那么他这里边就提到了，就是我们曾经在世上是没有指望的人啊，这个生活没有方向的人啊。可是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呢，我们非常兴奋，兴奋了一段时间呢，很快我们又回去了啊。我们又开始重新回到世界里边去活，没有指望的，过没有指望的那种生活的方式，这是非常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这三个月啊，我们讲有盼望。这个盼望呢，它必须和我们的实际的人生发生关系。所以圣经里边说它是活泼的盼望。什么叫活泼的盼望？就是它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实实在在起作用的那种盼望。它是个活的啊，它在我们的生活里边起到效应，起到影响力啊，这样的盼望才是真正有价值的盼望。那么在今天我们想到有盼望的人生啊，没有盼望的人生是怎么样的人生呢？以前我们在世界上就是没有盼望的人生。我可以说没有盼望的人生最基本的一个特性就是自欺欺人的人生。大家同意吗？你活在世上你不知道为什么，就像咱们中国人那个拍的那个电影叫活着，是吧？这个经历清朝末年的时候的败落混乱洋人打我们那种痛苦然后经过抗日战争，那日本人欺负我们的痛苦，是吧？国共战争自己兄弟打互相杀，是吧？然后共产党来了以后，有历届政治运动，我们自己整自己，原来是朋友变成敌人，成为敌人又变朋友，到底人生怎么回事？为什么活着？我们搞不清楚，因为我们的信仰错了，因为我们没有实在的人生的价值，因为我们人生没有实在的盼望，没有真实的目的在那里，就不知道干什么。所以今天我想，哎呀，这个可能是对的，哎，错了；明天又说那个是对的，哎，又错了。到底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到最后，我们就自我安慰自己一下，活着吧，好死不如赖活着，能活着就吃喝快乐吧，反正是不知道是拿啥，我们就死了。这就成为世界上没有信仰的人他们的人生。很多人还自己趾高气扬说，我这人很现实，活在现实，活着就是活着，最大限度的来享受我们的快乐的人生。其实很多时候你发现，你越想快乐，享受你的快乐人生的时候，你很快就会失去你的快乐。你感觉这个问题吗？如果你不知道人生的原则，你盼望幸福，幸福就离你远去；你盼望快乐，愁苦就天天围着你，是吧？你盼望着我能够成功，你就大大的失败。到了最后，你在永恒里边后悔，因为你的人生是没有方向，因为没有你正确的指导思想来带领你走完你人生的道路。你今天你花的时间和精力是在一个不值得花的时间精力的那个方向去花时间精力的。 所以当我看到一个基督徒信主，特别是已经信主多年啊，应该是一个有盼望的人生的时候，可是实际上他的人生是没有盼望的，我就感到非常的可惜啊。所以今天呢，我们用这个时间来思想一下，那么盼望的人生到底是怎么回事。在这个今天讲的经文里边的第45节这个地方呢，就是说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那么这句话呢，是整个我们今天信息的那个核心的那句话。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如何过我们的人生呢，与我们对身份的认知很有关系。如果我们只是一条狗，圣经明确的说明动物和人是不一样的。佛教里边说人就是动物，动物就是人，因为有情众生大家都平等，而且可以互相投胎，那么所以这个就模糊了人和动物之间生命的价值。那么进化论其实也是一样啊。这个我到中国去的时候，曾经跟一些大概都是官员共产党的一类的那种的人啊，我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是谁，因为组织者把我叫了去啊，说有机会跟他们聊一聊。那么大概有那么三四十个人啊，在北京啊。那么后来介绍呢，这个都是一些所谓的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一些官员啊，想听听这位海外来的这个大陆牧师到底讲什么东西。那么当时因为去的时候呢，说这些人基本上都是无神论的，而且是大部分都是党员的高级官员吧啊，到底多高级我也不知道。那么我呢去了以后就跟他们开玩笑啊，先称呼大家各位高级猴大家好啊，大家觉得听得起来很不爽，怎么成了高级猴呢，是吧？不是高级猴吗？不是共产党就相信自己是高级猴吗？是吧？那么我们就各位高级猴大家好啊，我们就称呼高级猴，每个人都是高级猴，是吧？可是我们觉得不是啊，我是人呢、啊。为什么你是人？什么是人？人是什么？人和猴有什么到底本质上的区别吗？他就说没有。既然没有的话，那你就是高级猴嘛。啊，我不是。哎，这不都很奇怪？为什么新疆人骂人的说你这个牲口就是骂人？因为把我们的位分，把我们的价值给模糊掉了。所以你发现佛教、进化论，所有世界上那些没有真实上帝信仰的，其实都一样，感觉不到生命到底怎么回事。咱们中国人觉得人和动物是应该不同的，人不是牲畜，牲畜不是人，但是到底不同在哪里呢？只有圣经这一位创造天地的主，他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的身份到底是什么。这个要回到起初创造的时候，今天我们不特别讲这个问题。那么人类之所以模糊了，因为我们在最终与爱我们造我们的天父脱离了关系，断了关系，这个是人生最大的那一个悲剧，使我们沦落到宇宙孤儿的状况里边，我们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lost 我们的 self identity， 不知道我们自己谁。我们看到那个猴和我挺像嘛，我俩眼，他也俩眼啊。这个不过我穿衣服，他不穿衣服就是了啊。我为什么穿衣服，他为什么不穿衣服，搞不懂。我告诉大家，只有圣经告诉我们，为什么猴不穿衣服，人穿衣服。啊，以为我们天天吃煮熟了的饭，所以我们的毛就退了，啊，那就是说澳洲人天天吃生饭，所以他们的毛还没完全退干净，所以我们的头发变黑的，它还黄，啊，这都是我们对自我认知的那一个匮乏。但圣经里边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了，我们跟动物的区别在于，人类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有永生神的灵性在我们的里边，而动物是不具备的。所以他死了就没有了，因为他没有灵性，他只有物质和情感，在物质基础上的那个情感。而人不仅仅是这个，人有上帝的灵性，是永恒的尊贵的那个生命在这里面。 所以这个是我们先对人的生命有一个基本价值的定位之后，然后我们再来理解什么叫做仆人。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呢？这句话主耶稣第一开始就用了 Who is 谁是啊 ？Which one is 哪一个是？这里不是仅仅对，这是这门徒说的。但是主耶稣说没有对门徒说你们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主耶稣没这样说，说谁是，也就是说世界上所有的人，你只要愿意是你就是啊，谁是。下边说呢，忠心有见识的是一个形容词，像是仆人。仆人在原文的里边呢是奴隶。主耶稣他肯定了一个身份，就是所有相信他的人是被他用他的血因着我们的信从离开他宇宙孤儿的位分定罪的位分里边被赎回来属于他的那一个人。这是基督徒的身份。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有共性吗？有。共性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都是起初按照他永恒灵性的生命的样式被造的人。所以神爱世人是指的爱的世上每一个人，这是指的我们生命价值平等的那一个关系。但是基督徒和他们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们是失落的，基督徒是归正的。是因为我们认识了他的爱，了解了他的救赎，知道了他的真理，然后我们接受了，因着他十字架上宝血的救赎，使我们得以归回到和他的正确的那个关系的里面去。那么我们回来的时候，我们今天还在地上，这个仆人和奴隶有一点点的不同。这个仆人呢，通常是聘雇的。啊，这个我们给谁做仆人啊？我们做小时工啊，做完了我们回家拿钱，我们就回去了。那么这个叫仆人啊。这个奴隶不一样，奴隶是什么意思啊？奴隶是主人的财产，奴隶是属于主人的啊，所以它是一个所属关系的问题啊，不同的。因为这个奴隶这个字呢，在很多文字里边是带有负面性意义的啊，所以我们必会使用奴隶这个词。如果我们说主耶稣是奴隶主，哇，我们会感觉到这个东西很糟糕啊，他怎么成了奴隶主呢？其实当我们说基督徒啊，祷告的时候，主啊你要怎么怎么样，主啊你要怎么样，这个主啊是谁的说称呼啊？就是一个奴隶对他的主人的称呼，啊，你明白了这个关系吗？所以在这个时候，为什么我们说这个奴隶这个字不好，奴隶主这个字不好呢？就好像我曾经问过，专制好还是民主好？有可能说民主好，其实是专制好，啊，当然专制好嘛。你知道为什么成了民主好呢？问题出在哪里？为什么我们的专制不好了？是关键出在专制治理的那个人不好，不是这个制度不好，是那个人不好。所以这个民主制度是为了约束这一个有罪性的人，因为他过度权力大的时候，这个他会堕落啊，因为他是自私的，因为他是无知的啊，所以给他太大的权力，他会乱来。但是如果我们用我们的这个人的民主来制约上帝的时候，那会出现什么问题？所以真理不是民主的，真理不是说大家投票一加一等于二，大家再投票，很多人认为一加一等于三，一加一就不再等于二了，不是这样的。那神他是真理的本体，他是爱的本体，他不能民主。所以在这一个问题上呢，我们对我们的身份和关系的确认和认知，就成为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基本思考的那一个前提。所以在这里呢，主说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 因为他是爱，爱我们，因为他是真理，所以他做我们的拥有者，是我们最大的幸福。好像一个君王，这个君王他是有权力的，但是他是爱他的百姓，而且他有真理治理他的国家的，这样的百姓是幸福的，对吧？这个比有罪的人做民主，天下混乱，要好得多，对吧？所以在这里我们就想到，圣经它不是民主制度，而是专制，好像这个词也不大好，应该用个什么词比较好？独一管理，或者说是圣经是独一的上帝，不是多元的上帝，大家不是轮流选举当上帝啊。所以这个我不知道，应该咱们人的语言太有限啊。这个，但圣经的里边呢，首先它是用这样的一个次序关系啊，来思想我们的定位的。好，我们把这个定位的清楚先解释一下的时候呢，我们前边就来讲，看前面这段经文32节往后啊。那么32节往后呢，到这个45节中间呢，主耶稣他就对于将来要发生的那些事情的时候有一个预言。你知道什么人能够说预言呢？算命先生可以算命，对吗？你们算过命吗？算过命的请举手。这么少啊？这个后边在房间里边还有人举手，大老远的地方听见了。很多人没有算过命，为什么你不算命啊？不信那玩意儿，对吧？不信那玩意儿，为什么不信那玩意儿呢？算不准，为什么他算不准啊？因为他没有能力使未来的历史按照他的意志为转移，他只能猜，他可能会不知道从哪个通灵术里边大概了解一点东西，这是有可能的。可是有时候他也算的也蛮准的，可是实际上他不会100%的准。我们都知道为什么呢？因为历史不按照他的意志为转移，这个很清楚吗？可是今天这一位在圣经上讲话的这一位不一样了。当他讲预言的时候，如果你也像认为他是一个算命先生，你就错了。他讲这个话背后我们要了解，因为他是那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圣经说他常用自己全能的命令来托住万有，因为万有是靠他造的，借着他造的，为他造的，而且他用自己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也就是说万有都按照他的意志来运转。咱们以前在中国的时候常常讲这句话，客观事实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那以谁的意志为转移呢？就是以造物者的意志为转移，他叫这个世界怎么样，这个世界就怎么样。所以他讲的话是具有权威性，我们的信仰的根基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如果这个基础不稳定的时候，我们就模糊了，他讲归他讲，我做归我做，这就糟糕了。有些人说你信耶稣可以信，挺好的，但是别信得太迷，这人就糟糕了。这就好像老师教数学给你，老师讲的挺对的，但是算数的时候别老听老师讲的，你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但是这个很奇怪那为什么我们会这样想呢？我们就觉得我们比上帝更聪明，所以你听上帝的话听一半，别太认真。那你到底认真听谁的话还是听自己的话比较好？那还是你自己是你自己的上帝，你自己是真理，你根本不认识这一位跟我们讲话的，我们自己真正相信的这一位他到底是谁。如果你知道他是真理，你的思维方式不一样。如果你知道他是造物的主，他是管理宇宙万物的，到今天一切万物在他的掌管之下的时候，一切历史的发展是按照他的意志为转移的时候，你的思维方式就不一样了。我们之所以我们还是回到以前的思维方式里边，是因为我们没有对这个权威性有真实的认知。 大家同意吗？所以当你真正认识他是那一位的时候，我们应该改换一下我们的思维方式。当这一位他来到世间，他最后来到耶路撒冷，在圣殿里边讲论了一番，从圣殿里边出来了。那么耶稣时代的圣殿呢，是以色列人的第二个圣殿。那么这个圣殿呢，经历了四五百年的历史。那么到了耶稣的时代呢，被一个曾经这个他是一个罗马人在犹太人当中分封的一个王叫希律，花了40年的时间把它重新修建。据说那个圣殿非常的雄伟。我们到以色列去的时候，上一次啊，这个07年我去的时候呢，我们就下到这个圣殿的根基的那个坑道里边去看啊。这个那么在下边呢就发现了有两种石头，这导游给我们讲的啊，他说你看稍微往上一点的这个石头呢是这个一个样子，那最底下的那个石头就最根基的石头呢又一个样子。这样子是什么呢？就是根基的石头是平面的啊，那么稍微上边的石头呢，它在每一个这个每一块石头的周围呢都刻上了花边啊，那么就表示什么意思呢？就是第二圣殿是在第一圣殿的基础上建造的。第一圣殿是所罗门建，那么第一圣殿被罗马人拆毁了以后呢，这个石头的材料都在那里。那么当建造第二圣殿的时候，那么起初呢，所罗巴伯这些回归的犹太人，他们就把第一圣殿重新建造了。但是到了这个希律王的时候，他花了大量的时间呢把那些石头重新雕刻了啊，所以建造的非常的华美。所以这个雕刻过的石头就是这个希律王建的圣殿。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大石头大的不得了，每一块石头都雕刻的非常的漂亮啊。所以这个门徒呢跟耶稣从这个圣殿里边出来的时候，就回头了指耶稣看，他说主啊，你看这是何等的殿宇。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人类的思考，人类的思维方式，我们常常指着我们自己的工程来引以为骄傲啊。我记得看了那个新版的这个 Titanic 啊，大家有没有看过？没看过，这些名著应该看一看啊，就是这个那个唱那个叫爱无止息的那个 Titanic 啊。那在一开始的时候呢，有这么一段对话，就是他们这些人上船的时候啊，他们就说这个 Titanic 的意思就是大的意思哈，这个船大到一个地步，连上帝都不能使它沉，这个 God cannot sink it。啊，上帝不会，也不能把它沉没了啊！人的骄傲到了这个程度啊，这些门徒当时大概也有这个 Titanic 这些人的心态哈、啊。你看，多么伟大的建筑，就像今天很多人指着自己的工作，你看我们何等伟大的科学啊！有一天人可以制造生命啊！我们女儿回来跟我说，她说爸爸，这个有一天，当我们科学家造出人来怎么办？我们还信耶稣吗？我说有没有可能是一回事，他即便造出人来的话，他也是仿造的，是吗？当人家一个电脑已经造出来，你仿造电脑再造一个电脑有什么了不起，是吧？你能发明一个电脑比仿造一个电脑要困难得多，对吗？更何况我说你脑子好好想想好不好，还人造一个人，我说现在的科学家能叫活人不死吗？已经好好的造好了，对吧？他活着，对吧？你叫他不死就行。哎呀，先别说叫他不死了，弄个癌症你治好了行不行？能治好吗？啊，哦，咱老百姓花不起钱，那你毛泽东能治好吗？是吧？世界上最有钱的人 Bill Gates， 他将来不死吗？他多少钱能够让他不死？人呐、啊，客观一点，现实一点，是吧？太不明白。当门徒们也是把人的工作看到那么伟大的时候，上帝说了一句话，我告诉你，将来有一天没有一块石头不再留在另外一块石头上了，都要被拆毁了。门徒吓了一跳，怎么会有这样的事？ 好像我们说，如果耶稣来了，今天这个世界上一切的东西都要销毁了，咱们很多基督徒都说，不会吧，这就是我们人。然而跟我们说话的不是那一个猜算命大概，而是肯定的告诉你这些事情一定发生。结果事情发生了，主后70年这件事情就发生。我们在以色列的时候，我拍回来的照片，有机会大家看一看，那个当年在地面上留下来的那些大石头铺的地，被砸出来的那些坑，你会看到那不是几个小锤敲出来，那也不可能是外星人飞下来的石头打的，就是当年圣殿被烧的时候往外崩塌留下来的线，那个痕迹倒了。犹太这个罗马人为了从圣殿里边挖金子，也把所有的石头都运走，完全按照主耶稣话应验了。那么这一些历史上的应验只有一个目的，是为要印证圣经上的话，就是那一位有权威者他所说的话。圣经里边有1/3的内容是与预言有关系的，弟兄姊妹要回去念了、要研究历史，要看看圣经的话是怎样兑现的，这个就是我们信仰信心的那个基础的所在。所以我们的信仰不是迷信，它是有非常的依据印证我们的信心。然后当他预言了应验圣殿完了以后，他对整个人类就有一个预言了，将来有一天这个世界也要完全的结束。他说你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吧，看见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你就知道夏天近了，当你看到有这么多现象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日子快来了。主耶稣当时最后啊那一个星期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曾经为耶路撒冷哭泣，他哭泣的时候他说了这句话，他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因为你没有认出来，没有认出来，没有看明白，没有看清楚，没有认出来这是个什么时候，进到你里面去的这个人是谁，你没有看出来，这个很糟糕。今天我们的时代到了一个什么时候了，我们很多基督徒根本不理这回事，信了耶稣天堂挂号，重新回去追求世界，耶稣来不来不管啊。所以圣经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在第39节这个地方说在你不知不觉的时候，这个是指的挪亚的日子，上帝曾经吩咐挪亚造一方舟，上帝说将来洪水要毁灭整个世界，当时的人不信啊，这不可能，所以挪亚就信了，他就造这个方舟，等到挪亚的方舟造好了，上帝说进方舟吧，周围的人可能大概嘲笑挪亚，因为圣经上说挪亚这一个传异道的人，当时的人没有人听，人不信啊。等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在不知不觉的时候洪水就来了。不知不觉是什么意思，不是神人可以他不知道，是因为他不想知道，因为他不留心去研究去了解。其实我发现很多基督徒也是这样，我们常常祷告今天上帝啊你帮我做这个，没有了工作求上帝给工作，没有了缺了这个求上帝给这个给那个，我不说这个不可以求，但是我们关心的还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东西，整个上帝的大计划我们不关心，所以我们就无法做一个和神互动能够遵行上帝旨意的人。很多牧师传道啊，在侍奉的过程里边出现问题啊。上一次在这个神学院的时候呢，有几位世界知名的华人牧师来做一个研讨会，研讨什么呢？就是为什么很多牧师传道会 burn out 啊，累垮掉了啊，研究了很长时间开会，最后我说我可以讲几句话吗？啊，最后他说你是谁？啊，我说我是谁并不重要啊，但是我想就一句话好了啊。他说好，那你就一句话啊。我说付出太多没有进入就是问题的关键。为什么牧师会 burn out？ 是因为他没有足够的供应，他在侍奉上付出，可是没有足够的供应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你的供应从哪里来？从他来。那么为什么没有及时的供应？表示你没有和他有很好的关系，没有花时间跟他在一起，所以你burn out，你根本不明白你现在做这些事情，你是奉他的差遣，是按照他的能力来做这些事情的，所以自己到了最后和他没关系了，自己老想着怎么发展教会，怎么主耶稣对他什么命令，什么托付，给他什么资源，他不知道。今天很多基督徒也这样，上帝在做什么事不管，那主耶稣现在在宝座上，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有什么旨意，不管，我们只按照我们自己过去我们所喜好的来安排我们的人生。这个就是我们一开始讲到的，是没有盼望，没有真实盼望的那种人生的现象。我们不能这样，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很多很多的地方我们 miss out 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我们很多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我们实现不了，因为我们根本不 care 这个东西。好，到那日，主说，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撇下的那一个不一定不是基督徒，弟兄姊妹，名义上可能是。到了时候，主对我们说，对不起，我不认识你，那就糟糕了。那么，取去的人是怎么回事呢？下边说，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这个忠心这个字呢，在原文里边就是信实、忠诚、可靠啊，可信托的那一个，就是说你交给他做事，他能够忠忠心心的把这个事做了。今天上帝在我们的身上的托付当然也有很多，但是有一个基本的托付是每一个人必须要做的，这件事情是干什么？是读你手里边的圣经。上帝把这一本书给了我们，如果你不读的话，其他的东西你都不知道，你肯定不知道，因为神的心意都写在这里面。所以当一个基督徒，一个传道人，如果他不用功，不用心好好读这本书的话，其他都不要谈，你还忠心有见识，你第一个忠心你都不忠心了，为什么不忠心呢？你哦，一个忠心的仆人，假如这么说啊，咱们是忠心的奴隶，主人现在把大家叫来了，我现在吩咐你们要做事，然后你不来，你不听，你能忠心做事吗？你连主人的话你都不听，你忠什么心呢？这个很简单的道理嘛，对不对？我们今天要在地上活出一个忠心，对神有忠心的那个人，那个仆人的时候，你首先要知道主人的心意在哪里嘛？主人到底说我是谁呀？到底叫我干什么？你这个你都不关心也不知道，你怎么可能成为一个有忠心的仆人呢？所以第一个忠心的见证是你先听听主人跟你说什么，是吧？所以花时间读圣经，了解他的心意，是我们做忠心仆人的第一步，然后你才能够有见识。有见识的原文里边并不是说什么见识，而是指的是精明，特别一个意思是有远虑的人啊，他的指的是精明有远虑的人，就是有见识的人啊，中文翻译成有见识。所以我们对他是忠诚的，同时我们是精明的，这个精明的人他就知道能够把握问题的关键，因为我们的人生是有限的，对吗？你把你的人生关键的用在什么地方，这就是你人生的价值不会浪费的那一个关键地方。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把握住这件事情呢？我们会思考很重要。所以在这里说，谁是忠心有见识的呢？所以主耶稣没有说你，而是我们忠心有见识，我们个人对这个问题的回应。然后主要派他管理这个家里的人。其实我们按理来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因为我们的身份是他因着爱用他的宝血重价把我们赎回来，属于神家里边的人。我们刚才讲到，如果奴隶主是出于自私的使用他的权利，那是不好的。如果我们的主人是爱我们的，是愿意为我们牺牲自己的，这就是我们属于他，就成了我们的福分啊！如果我们不属于他，那损失太大了， 啊。所以如果我们是这样属于他的人，然后分派我们去管理的时候，而我们没有忠心，这就糟了。那么下边又说句话，他说有一天呢，这个主人要回来跟我们算账的，这个问题就严肃了。如果我们的人生最终没有结局，我们今天大可不必忧虑，因为我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反正没有结果嘛。但是客观上也告诉我们，人所有做的事情都是带有后果性的。今天你在世界上做事情也同样是有后果性的。你是一个学生，你不好好读书，到时候你就考试考不过。那你今天把你的时间精力用在什么地方，它就影响你明天那个生命的结果到底怎么回事。那这个是很简单的吗？所以我们是身份上我们是属于他的，思维上我们要向他忠心，要了解他对我们是到底什么心意的。在关系上我们知道他是有权威，他说话不是可能将来发生这种事，而他一说出来这种话是必定要实现的，因为这是立约跟我们讲的话，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他向我们讲的话。所以当我们在我们的身份上，在我们的使命上，在我们跟主的关系上了解清楚之后，我们就会有一个有盼望的人生了。那么有盼望的人生一定是按照圣经的话去生活的人生。等到主人回来的时候，有一些人主称赞他们了，这个不说了，还有一些人主向他们发怒，然后定他们和什么样的人同罪？假冒伪善的人同罪。什么叫假冒伪善的人？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人，对吗？为什么主耶稣这里不是说和罪人同罪呢，而是说和假冒伪善的人同罪呢？为什么主强调假冒伪善呢？就是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名义上是基督徒，实际上不是，名义上是仆人，是主耶稣的奴仆，可实际上呢，我们是外人，因为我们根本没有按照主人所吩咐的去思考，去生活，去遵守。我们本来应该是有盼望的人生，可是我们生活的好像没有盼望的人生，所以名义上是有盼望的，而实际上是没有的，这个就糟了。现在神还怜悯我们，还给我们时间，给我们机会。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想几个问题。第一，我们真的认识他，真的了解他的权威，而他的权威在我们的生命里边真的起作用吗？这个要好好想一想。然后我们对我们仆人这个身份真的认知吗？我们真的知道我们属于他吗？一切好像圣经这个大卫好像他说了一句话，我没有好处在他以外，我们真的相信这个吗？我们真的相信我们完全按照他的旨意，这是对我们的生命是最好的吗？我们真的花时间了解我们主人的心意吗？听他的话吗？知道他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是什么吗？我们现在跟他真的有活的关系吗？现在他的计划已经到了什么程度了，我们了解吗？现在他在宝座上对我们这一些被称为是他仆人的人到底有什么心意，我们遵行，我们配合吗？所以还是我们是一个像假冒伪善的人一样，名义上是他的仆人，实际上我们自己做自己的主人。名义上我们是有盼望的，实际上是我们追求现实的。名义上我们是侍奉他的，实际上我们是侍奉自己的，是这样吗？但愿我们今天在思考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想一想，我们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还是一个不忠心糊涂的仆人？如果我们真的归正， 相信我们的人生是精彩的，因为上帝绝不是叫我们走一个暗淡那种痛苦的道路，而是让我们就是痛苦也让我们痛苦的绝对绝对有价值，让我们有信心有一个回应。我们低头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再一次感谢你，借着圣经上的话，把这些重要的信息记录下来，让我们今天这些原本被称为外邦人的人，可以建立这样重要的观念和思维思考方式。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在你面前蒙的是何等大的恩典，我们也知道你的福音要带给我们是带给我们有何等有指望的人生。主啊，我们也知道今天我们蒙召进入到你仆人的位分里面，你在我们今世永世有何等丰盛的赐福给我们。然而主啊，很多时候我们很小心，很无知，很迟钝，以至于在这些事情上面我们常常忽略了。主，今天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是忽略的人，愿你给我们有一个悔改归正的心。主啊，愿你的灵来触摸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让我们不是做假冒伪善的人，让我们能够真真实实的来面对我们自己的生命，来面对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时代，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时代当中做一个与你同行忠心有见识的人。主啊，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坚固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